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很冷门的主题，虽说冷门，但大家一定很有共鸣。
很冷门吗？
没有，我如果直接讲说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叫做文具，听起来超级不好听啊。
你为什么不能加一点形容词啊？什么小时候到现在使用的文具啊什么的，什么直接讲文具是怎样？现在是开书店了是不是？
为什么会想要录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因为我这一周我在念书的时候，对，不要再问我为什么在念书，我也很讨厌，但这不是重点。总之我在做笔记的时候呢，我突然拿出就是我的 high tech 原子笔的笔芯，在换笔芯的时候，我突然涌上了一股怀念熟悉的感觉。我想说，天哪，这个动作，这个操作，我把我的笔旋开，换上新的笔芯，然后第一次用新的笔芯写出来的那一种满足感，我好像已经10年没有做这一件事情了，好怀旧哦。然后就想说，好像可以来聊一下文具这个主题。
只有10年吗？
其实差不多。
我就不爱读书嘛，有什么办法？
归纳整理一下，发现好怀旧哦。就是比方说，从国小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有那种被逼着要拿铅笔开始自己写字嘛。那个时候是你只能使用铅笔，而且是那个笔身是黄黄的那一种，然后还不是三角形的，还是六角形的哦。因为一开始不太会握笔，那个握力不足。
然后屁股一定有一个橡皮擦的那一种，
那橡皮擦有些时候擦起来根本超脏，就是那种越擦越脏，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设计那个橡皮擦。
然后通常都是笔还没用完，橡皮擦先用完，所以那个笔都还可以写，已经没有橡皮擦了。
而且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幼稚园开始在学拿铅笔写字的时候，还有那种辅助器，你可以套一个很像软垫的东西在你的铅笔头上面，然后它会固定住你的大拇指、食指跟中指，来辅助你正确握笔去写字。
有有有，可是我后来仔细想一想，我不管有没有使用那个东西，我的握笔好像已经养成习惯，就是那个姿势了。不管有没有使用那个辅助器，我都改不过我的姿势，就还是那样啊。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握笔姿势一定会稍微有一点出入啦，不会到什么一定要用标准姿势。可是我真的有看过我身边一些同学那个握笔真的是那种，我想说你小时候是没有握笔辅助器吗？有些人是可以把中指握在食指前面的，那我想说不对啊，为什么你的中指会放在笔的正上方啊？就是那个辅助器你有在使用的话，你的中指是绝对不可能放上去的。
然后而且其实我后来有发现，我握笔的姿势会让我的大拇指就是指甲会一直刺到食指，所以食指的指腹会留下一个很深的指甲印。
你都不会痛哦？因为我一开始也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把姿势改掉，所以我后来的握笔姿势变成有点像是把大拇指覆盖在食指上面然后写，可是就会被纠正说这样子的姿势是不对的，但我也不管了，因为我不想要刺到自己。
其实会痛，可是你也知道久了之后那个地方通常会长茧，然后他反而帮了我，就是在高中练吉他的时候，就那块就不会痛，因为他已经有茧了。
什么奇怪的东西？
但的确，我知道我这样握笔姿势是不对的，可是我很难改过来，因为就像你说的，其实你每个人会有一个习惯的姿势，你会觉得那个姿势你写起来最顺畅，所以你就已经很难跟我说啊，那你这样子握怎样怎样怎样，我真的改不过来。我现在拿笔大概还是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用铅笔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因为铅笔太容易写钝了，然后小孩子呢就是一定要把它削得很尖，因为很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写嘛，又更难操控了，所以就会有出现各种不同阶段的削铅笔模式。我真的认真有用过美工刀或是刀片去削铅笔过。
嗯，我也有用过，而且那时候还会有一个点是，如果你用铅笔你把它削得很尖的话，有时候在用力过猛的情况下它会断掉，就笔芯直接断掉，你要重削。
对，那很惨哦，那已经不是钝的问题，它有些时候是那一段的铅笔直接被你戳破。
对对，
你会直接拿出一段大概约莫3公分的笔芯，然后完全不能怎么样。
你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拿个刀子直接把那一段的笔直接切断，我从后面开始削好不好？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当时候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大人去阻止小孩子用刀片削铅笔，因为其实蛮危险的，因为那毕竟是刀片啊，划到还是有可能会流血，甚至有些人如果把它乱丢的话会伤到别人。
我身边是一定有人受过伤，可是也不会记得了。可是我最常使用的是那种束在铅笔盒里，或者是随身携带的那种小小的一个削铅笔，那不是机吧？我觉得就削铅笔器。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强迫症，就是你在用那个小的削铅笔器在削的时候，那个笔的那个皮吗？就是那一层不能断掉，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定要看到那一整层皮是连续的，你断掉你就很不爽，就跟削水果的时候那种概念有点像。
削苹果的时候，你要一次把它全部削完。
对对对。你就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觉得欸，好爽啊，我削的真好。可其实那个的设计不太会让它断掉，除非你自己手贱在那边凹来凹去或什么的，不然你其实也顺顺的转，它就会很顺的直接弄出一整条的皮。
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很讨厌用那一种你所谓的很小的削尖笔器，因为你要把你的笔这样插进去，然后一直往同一个方向转，所以它的皮就会慢慢的被卷出来那个感觉。可是你在使用这个很小的削尖笔器的时候，你通常旁边都是没有垃圾桶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削完色的那一个皮要干嘛？然后最后就会变成乱丢变垃圾，然后你就会再被老师骂，然后就觉得这谁设计的？就是你我削完之后，啊皮嘞，啊能干嘛啦？吃掉。是不是啊？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那时候通常是在学校在做这件事嘛。那学校你坐在课堂上的时候，垃圾桶通常在教室后面，所以你绝对是不被允许上课的时候走到后面去把那个皮丢掉。可是放在桌上又很碍眼，
对，
所以你就开始想要乱丢。有的时候会顺着其他什么橡皮擦屑一起扫到地上。
对对对，你懒拿去，你就想说啊，随手一拨好了，当没有看到。
对对对，可是回家的时候就会用削铅笔机，就是那个下面会有一个那个储存盒，然后储存盒里面都是那个铅笔皮的那种削铅笔，后面还有一个手把可以一直转的那一种。
哎，我其实蛮爱玩削铅笔机的，因为我觉得从它很钝，然后你一开始要用一点力量把它削削削削到最后，因为都被磨平了之后，你就会很轻松的可以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疗愈。
你是说就是在那个摸的过程，还是那个转的过程？
转的过程，就是一开始会听到那种 crack crack crack， 然后削到后最后变成嘘，然后就想说哇，好疗愈哦。
这个我大概懂，而且还有那个他那个削铅笔机拉出来的时候，你要用一个，就是你要拉出来让它卡住，然后在削的过程当中它会慢慢缩回去。就随着你的笔削的越利，它那个头会慢慢往原本的地方收回去，啊，你就有一种莫名的疗愈感，觉得，欸，我好像自己完成了什么事这样子。那有时候看它收回去，还会有点不爽，觉得怎么这么快就收回去了？你还是把它拉出来，想要继续削。可是通常那时候就已经够力了，你没办法再削它了，所以它就不会动。
对，我以前真的好爱一次削三四支铅笔，尤其是它从全新拿出来，它连任何笔芯都好像没有突出的时候，你要从最原始开始削的时候，你可以削最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超级有成就感，好爱哦！
对对，没错，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一种莫名的感觉。
我以前呢，在使用削铅笔机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有就是反过来想要看，说里面到底是藏了什么样子的刀片，为什么有办法就是这样削一削就削完？然后我就觉得它里面的设计很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启发，就是以后的物理什么齿轮变超好，完全没有，它没有帮助，它只有疗愈的作用而已。
你怎么会觉得那东西是有帮助的，啊？只是我这样突然想到，那时候很多人的削铅笔机，如果他有带来学校的话，就会用那种有尾巴的动物，然后把他那个削铅笔机后面的手把变成他的尾巴，然后他的头就是前面那个拉出来的部分，然后耳朵什么的，上面还有那个夹片，那夹片就会做成他的耳朵。欸，超多的，欸，我看我们班上有带来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形态的。
这是商人的陷阱，我个人才是最习惯用那种最菜的，最没有任何花样的，但是那个削起来就已经觉得很爽了，
最实在的。
国小还有一个东西，可是当时我也用不习惯，它跟刚刚所谓的铅笔的辅助器我觉得有差不多的功用，就是垫板。
哦，
你觉得有用吗？这个东西
你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我就只是觉得你垫了它以后，因为它后面是滑的，是平的，所以会让你在写字的时候比较滑。有帮助吗？
我们那时候写字可能常写那种甲乙本，
对，就是练字的。
垫板垫在后面是可以帮助说，哎、欸，它是一个硬的东西，就好像你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写字，就不会因为后面是都是纸是软的，所以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会不稳。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你是用铅笔，所以你如果不用垫板的话，写字太用力会导致后面那张纸甚至第三张纸都会被你压到凹下去，然后甚至还有拓印的那种问题，因为你是铅笔，所以它可以挡住，让它不要产生这些效果。其实垫板的功能是这个。
就以前妈妈都会买垫板，然后强迫你带，不要讲买啦，有些时候有一些什么文具包里面也会送一张垫板这种。我超级讨厌用垫板，因为我觉得它一垫以后变太滑了，我反而写字的时候很容易滑开，然后我就很不高兴，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字反而因为垫板的关系变丑了。
欸，你知道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垫板虽然说的确是有功能啦，但大部分的时候垫板应该是拿来变成一种收藏，然后跟同学炫耀比较的一个东西吧。
啊，这倒是，因为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动漫或是卡通周边都会出垫板，我记得有非常多款神奇宝贝的啊，数码宝贝的那种垫板。
对 对, 對，
然后大家就会一次带10个垫板去学校，它根本就用不到，你只是要给别人看你的图案而已，
就弄起来像扇子或者是扑克牌那样一次张开，这样你看我有这么多，好像很厉害的。
有一个很类似的东西就是资料夹，也做到一模一样的效果
啊。对对对，
那个时候也出超级无敌多卡通资料夹，而且我记得连 Seven 什么当时都会有什么几点送，然后那些资料夹都会是合作的某一个卡通，然后他出的特别版资料夹，然后在 Seven 你可以拿到。
对，文件夹，它可以确保纸不要凹或折到。可是其实实际上它功能就跟垫板变得一模一样，它只是拿来收藏跟炫耀用。
哎、欸，可是我必须承认，垫板对我来讲就是没屁用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也不懂它为什么要这样发明出来。虽然你刚刚解释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恼人的程度比较大。可是资料夹是我觉得非常有用，至今到上班之后，应该大部分的上班族都会密切使用到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真的有效的让你的纸不要凹到，或者是有一些重要文件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印出来，趁它纸还很新鲜，还是热热的那一刻，赶快找一个资料夹把它放进去。
而且我还记得有一次某一份工作当中要送文件的时候，对方是强制要求我必须要把那些文件包在资料夹里面送的，是不可以只是订书进订好整碟送过去，不行，就一定要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然后送过去。我不知道他可能真的很怕那些纸张凹到吧，但就是他还特别提醒我说：“哎、欸，我们一定要放在资料夹里哦。”我想说：“哎、欸，哦，好哦。”
我必须承认，如果是在上班的过程，我跟别人要资料，然后别人拿过来的资料是外面有附一个资料夹再给我的话，我会对这个人加分，我会觉得说，哎、欸，他很细心，不管男女，我就会觉得，哎、欸，他竟然有注意到这种细节。那当然，我不是说他要去买一个啦，就是如果公司本来就有提供的话，他有记得这件事，我会觉得很加分。
我同意啊，有点像是他很重视的那种感觉。
我们回到就是铅笔的这个话题，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吗？我记得差不多再晚一点点，我们才被准许使用自动铅笔。
对，只是是真的被准许吗？还是其实只是因为小时候就在用那些可以需要削的铅笔的时候，自动铅笔还没那么发达
啊？可是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的年纪有差距啊，所以不太可能就是我们中间这差距了以后还不发达吧？就是这个东西没有这么难发达。
对，也是也是，因为的确我也差不多在三年级的时候开始。
我自己猜测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小朋友的握力要成长，你要学会控制你的握力之后，你才有办法使用那么细的笔芯嘛。因为自动铅笔你要放的是笔芯，如果你的握力不足，再加上你没有办法去好好控制你手的施力的话，你用自动铅笔应该就会疯狂断笔芯。
这倒真的。而且即使我们都已经知道大概要用多少力气的时候，我们使用自动铅笔还是很常在断笔芯。
可是当然也跟你笔芯使用的是哪一款有关啦、
那个时候应该有名的就那几款吧，我看大家拿出来就差不多是那些。然后那个笔芯盒我到现在都还有印象，那个打开的时候其实有点不太自然，它上面会有一点凹，然后这样啪弹过去，你会很想说奇怪那个什么时候会凹断，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圆弧的角度，它就是一个弹片从正的直接搬成90度啊，在凹的过程当中你很明显可以看到那个弹片整个被凹弯的。
我以前小时候会很无意识的去玩那个开关欸。
对对对，没错，
就觉得很疗愈啊，你把它这样弹上去，然后就咔，然后你把它按下来的时候，它又会完全的贴合就是笔芯盒的设计。在以前那个没有办法抽烟的那个年纪，它就有如打火机一般的存在。你就会很想玩它。
对，超像超像，真的是超像。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的笔 自动铅笔还有分很多种，一开始的自动铅笔就只是可以按，然后后来还有出那个摇摇笔，你记得吗？
我记得啊，因为那个时候最知名嘛，当时我们全班在使用的摇摇笔就是，我已经不记得那个品牌了，可是它就是出过粉红色跟蓝色，然后到后期还有黑色，
还有白色。
哦，白色我比较少见欸，但我记得女生大部分都是买粉红色，然后男生大部分都是买蓝色。
对对对，然后它下面的那个握把的部分也有做一层软垫，然后让你在握的地方。
对对对，软垫是透明的。
对，软垫是透明的，然后中间会有一层弹簧，然后你笔芯放进去的时候，盖上盖子，摇那层弹簧，每摇一次，它笔芯就会往外突出一点，然后就会看到大家在换笔芯的时候疯狂一直摇，然后那个笔芯就哒哒哒哒哒，然后有时候不小心突出太多，还要按那个笔盖把它收回去一点，要不然你没办法写。
哎、欸，你知道这摇摇笔我有一个很小的故事，但我记到现在，就是因为当时我也想要买一支摇摇笔，可是站在妈妈的立场，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特别买这种笔？就是你就用一般的铅笔或者自动铅笔就好啦，家里都那么多。可是因为你就会觉得很酷嘛，就是大家都用摇摇摇摇摇，然后因为你摇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个声音嘛，咔咔咔的那种声音，你就觉得说好酷哦、喔，人家边摇边发出那个声音，然后转头看着你的时候，就是在炫耀啊，我也要。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要一支，然后后来妈妈真的熬不过我吧，就帮我买了一支粉红色摇摇笔，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铅笔盒里面，然后我还舍不得拿出来用，结果后来在第二节下课的时候它就不见了，然后是被我坐在旁边的男生偷了。
啊，这什么从小就开始变成小偷了，这太荒谬了吧。
我就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因为他直接偷了以后放在他的铅笔盒里面，然后我就想说诶，为什么摇摇笔不见了？哎、欸，为什么他的铅笔盒里面多了一支摇摇笔？
那、啊、结果你有跟老师告发他吗？
我有讲，其实我现在想，我就会觉得说，哇，证据超级不足的。虽然八九不离十是这个剧本，可是毕竟我要怎么说，就也有可能是你知道，我早上自己眼皮啊，我没看到他也有嘛，然后我就跑去跟老师讲啊，然后老师就好像有带我隔壁的男同学私下谈话吧。然后那个男同学回来以后那边还在那边装酷，那边说还你，我刚刚找到的。
不就是他偷了吗？干嘛偷了还装侵占，这么小就知道要这样啊。
我是不好意思说那只其实是粉红色的，或许他发现他喜欢粉红色吧。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觉得哦谢谢，然后笔回来了好开心，就这样而已啦。我没有真的讨厌我旁边的同学，然后他其实也没有在偷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愿意原谅他。
你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曾经流行过的一个东西，就是姓名贴纸跟姓名章
啊。对，我们那时候还会全班一起做一次。哎、欸，
对对对，没错。然后因为一开始出的其实是姓名章，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姓名章是先出，姓名贴后来才出，
一样一样一样，
大家一开始都会做姓名章。然后那个姓名章就是一个紫色的，你可以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任何一个图案，有什么星星啊什么月亮随便，反正这各种图案都可以。可是很好笑的是，大家就会各种各式各样的名字就会开始就是出现，就是会有人去刻那种不是自己的名字但是绰号啊，什么几个小女生会一起去刻同样的印章啊，同样的图案啊，连字型都可以挑哦。然后后来才有了姓名贴纸。
因为我觉得姓名章其实它可以用蛮久的耶。
对，
我记得用一年都没有没水，就真的可以撑很久。
对，只是它跟你的印章其实不太一样，因为那没有办法在正式的文件上用啦。
当然不行啦。
可是小朋友可能就觉得盖印章好酷。
我有发现老师们也在使用印章，哎、欸，几乎是一样版本的。
对对对，
很多老师在那边改那个联络簿的时候，就是也都盖章啊，没有在签名的。
老师有两种，一种是他只是用原本的他的姓名章，就是不是跟小孩子一样的那一种，比较正式的那种姓名章。那有的老师可能想要跟孩子拉近距离，他就会跟小孩子一样去刻一个那种姓名章，然后拿那个来盖。姓名贴纸也是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做姓名贴纸的时候，那店员还直接跟我们讲说：“哦，你们想要什么字型的？”然后拿出一大堆字型来给我们挑。
哎、欸，姓名贴纸也是另外一个回忆耶。可是我记得我当初没有玩太多花样，因为好像是我们班用班费一起订的，所以老师统一帮大家弄，然后就是标楷体，然后你的名字。
标楷体，也太爱用标楷体了吧！我现在看到标楷体就火大。
哎、欸，可是我必须说，我当时很喜欢这个，因为你每个学期拿到新的课本下来的时候，那个课本的皮其实有一些原子笔写上去会很容易糊掉，就是水性笔写上去的话，然后小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去区分说你那支笔到底是水性还是油性，所以有些时候写上去明明是新书拿到第一天，你一写错直接毁掉，一整天心情都很差。 所以那个时候有姓名贴，我就觉得说超棒，因为新课本发下来，管你什么材质，我就是贴上去。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也还可以避免被偷。只是突然想到，因为我想说啊，如果你当初那支笔上面贴了你的姓名贴，大概就比较、完全可以证明是他偷的。
当时还太小啦，当时还没有姓名贴这个。可是刚刚讲到课本，就出现分水岭了，因为我们家一定会包书套。
哦，对，百分之百。
欸，我发现包书套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欸，我觉得我们班有包书套的人有没有十个，可能真的不到，欸。
我们班，就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包书套也是少数，而且你应该还记得，书套一开始是纯透明的，后来还有出环保书套，是那个半透明的那一种。
对，就是雾面跟亮面那一种差别。
对对对对对对，雾面跟亮面的差别，而且环保书套它是不会有那个封条的，就是它的大小就固定是那样，你要把书塞进去。可是以前的书套是，你塞进去之后，你要把一个封条撕掉，然后反过来贴上在那个就是书的底封底，这样子就会变成是完全密合。然后有时候那个贴不好之后，还会把书套撑破，或你的书本会就是凹。
对，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环保书套，但就唯一的要注意的点，当然就是你要事先确认你的书的大小，然后大概量一下，因为有些太厚的书就没有办法使用环保书套，它就套不进去，因为你太厚了这样。可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环保书套那个雾面的那个材质，因为我觉得亮面的不知道，就给人一种好像国小生常用亮面的那种感觉，
很廉价，很廉价的感觉。
对对对，就我国高中一定会继续用书套，可是全部都是用环保书套，我就觉得雾面的好好看哦。
欸，可是其实我必须说一件事，我到现在都还有在用书套。
我是如果要买的是新书的话，我都会觉得要去买书套，就可能是不想要新的东西太快坏掉。
这个可能有点像强迫症，就我如果是买新书，我会想要挑那种包好的新书，就是感觉没有被任何人翻开来看过的那一种。说白一点，这个真的不好找，因为很多书店是最常被翻的应该是上面那一本，可是其实下面的通通都没有封，特别跟他讲，他才可能有办法找到封的。有的甚至是书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个封了。
书套这个东西，我自己其实是很矛盾，因为我的确会在我的课本上面使用书套，可是我心里面有一小角会告诉我自己说，欸，有一些好学生他们都不用书套，然后他的书本被读得破破烂烂，可是他考全班第一名，我就觉得哎，好像也蛮帅的。就是你知道那种武功秘籍在电影里面不都是破破烂烂的吗？可是你学完你就变超强，然后觉得说我有必要那么爱护我的书本吗？我也没有考很好啊。
小子，我看你骨骼惊奇。这是不是一种他翻的破破烂烂就一定考得好吗？我有看过那种书都没翻过也考很好的，那怎么办？
你知道我们刚刚聊笔芯啊，你自己是习惯使用哪一个色号？是叫色号吗？
最常用的一定是 HB， 我相信大概大部分人第一个接触到也都是 HB 吧。
没有欸，我发现我们班当时最多人使用的都是 2B 欸，我们家都是 HB 笔芯，因为我记得我们妈妈会一次买一大盒，然后里面全部都是 HB 的笔芯，然后一开始也会使用 HB， 可是我就发现为什么大家都是使用 2B， 然后我还有点记得我刚前面说很像打火机使用的那个 2B 笔芯，它的那个颜色还是红色的。
哦，对，而且后来还是自动弹开式的，就是它不像以前那种会有咔咔咔的感觉，它就只是翻开来而已。
我后来上到高中之后，很多人会使用 4B 甚至是 8B 的那种笔芯。
4B 跟 8B 我比较少看到，我第一次看到笔芯盒上面写 HB 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还为了这个想办法去找资料去搞清楚说那个 H 跟那个 B 代表什么意思，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代表不同的意义，然后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就是 HB， 然后可能 2B 4B 6B 这些，可是其实 H 本身也有什么 2H 4H， 只是那个很少见而已，
因为 2H 4H 就真的很浅，浅到比较像是画画素描的人在用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们因为不是那方面的专业，所以可能不了解。2B 最常用应该是因为它是拿来涂电脑卡，就是考试，尤其国高中要来练习考试或者是模拟考那些会见到的笔吧。你那个去什么庙里拜拜，送你的文具盒里面就一定送你一支那个可以换笔芯头的那种 2B 啊。
因为那个就是 2B 专用铅笔，它完全不是笔芯而已嘛，它就是一整支的换头笔全部都是 2B。
对，一节一节的，然后那个你用钝了之后就可以插到就是笔的屁股，然后换下一节。
欸，我 必须承认，我现在的铅笔盒里面是有一盒四 B 笔芯盒的，然后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它是黄色的哦。那为什么会买这个四 B？ 其实是拿来画卡的，因为我记得以前国中刚开始画卡的时候，我就很害怕读不到。就当时不是很多人说你涂的不够深的话就会读不到，而且我记得差距是国中的画卡还是画圆形的，你的那个2B 的铅笔呢，你不管是用笔芯还是专用笔，你都要先把那个圆形的轮廓画一圈以后再把里面涂黑。然后我就觉得说你很难画整场考试你每一个都涂很黑吧，有些时候你有时间压力什么你可能就很快的涂，比方说之后开始考一些什么多益考试的时候，你的画卡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方格，那你就很轻松，因为你就直接就是画一道过去就结束了，你不太需要什么描边框以后再把它涂黑。所以当时我因为太害怕我用 2B 或者是用专用铅笔去涂反而涂不够深，我涂太轻，我就直接买了 4B 的笔芯，我想说不会有不够深的状况，害怕太深嘞。
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同学是这样，就是跟你一样的原因，他们全部都怕因为涂卡涂太浅然后读不出来然后白白被扣分，所以他们全部都用 4B 甚至 6B 更深的笔去涂。然后的确就是国中的时候他的那个画卡都是圆形的，那圆形其实范围有一点点大，
很难画好不好。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考试，为了避免就是自己的涂卡没读到或读不好，我每一个在除了当下涂就已经会涂满之外，我考完就是作答完，如果还有时间，我会回头一题一题的慢慢把我涂的那一个答案再用力再涂深呢，就是要整个涂到满，然后满到我真的是确定它够黑了。
我也会，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真的是每一个都要回去再涂一次。我现在仔细想想就觉得好浪费时间，就是一个考试怎么会设计成这样呢？我明明就会答题的，结果我还有可能会败在这种不好意思，你涂不够深，这种什么烂制度啊？
对啊，而且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人在用4B 跟6B 的时候，有时候还被老师念说什么，为什么要用到这些，用 2B 就好了，你就乖乖用 2B。然后那时候就会跟老师吵说啊，不是啊，如果读不出来，老师你要负责吗？
我记得后来因为格子都变成长方形以后，还有出另外一种专用的，那叫画卡的笔吗？你知道吗？就是扁的长方形，然后你按出来的话，它的笔芯比较像是长方形长条的笔芯，专门设计给那一种笔使用。我不知道，
对，
就是大家有没有使用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买过啦，但是我身边有一小群人，他们是爱用这种笔来画卡，因为它就会设计成那个笔芯的长宽高跟那个画卡的格子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只要成功的顶住那个卡的最左边或最右边，看你是左右撇子，然后直接涂过去就会完全涂满。我就觉得说总算人性化多了，
因为本末倒置，为了考试必须去买这种笔。
对，可是后面我就觉得还好，那个长方形好多了啦，当然就是还是有改进的空间，只是那个圆形这当年真的是搞死我欸。我想你到底想怎么样，而且不知道是那个灯光还是你的眼睛，就是你知道吧，你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我是第十题就是涂不深呢，我已经涂三遍了，它为什么看起来还是浅浅灰灰的，为什么会这样，好生气超焦虑。
对，然后你讲到铅笔，我就想要再聊一个东西，就是橡皮擦。
My God， 橡皮擦好多可以聊
哦。橡皮擦真的超多东西的，而且仔细想一想，我们用橡皮擦的时间其实很长。
我记得国小最受欢迎的橡皮擦，就是大家几乎都有，班上有八成的人都在使用的。我刚刚去 Google 了，那款橡皮擦叫做白点橡皮擦，基本上就是一个深蓝色，就是它的橡皮擦的衣服是深蓝色的，然后它会在一个角落会有一个很像是九宫格的东西嘛，一堆小方格。
哦，我知道你说哪一种了。
我要讲哪一个牌子了吗？那个时候很流行的是深蓝色的，可是我后来我陆陆续续还是有发现它还有出浅蓝色的跟浅绿色的，有了吧，有了吧，大家懂了吧？然后各种 size 的 有很小的，还有一个超级无霸巨大型的那一种，我都觉得是可以拿来当武器丢人欸。
而且我那时候超级就是舍不得用新的橡皮擦，我每次只要看到橡皮擦上面灰灰黑黑的，我就会想要把它擦掉，擦成白色的。
我懂，因为橡皮擦它全新的时候就是最好擦的时候，它还很有棱有角的时候是最好擦的，然后你只要稍微擦到有点圆圆的时候，以我们以前小学生小孩子喜新厌旧，再加上不太知道要怎么使用 橡皮擦的那个阶段，你就会很想要把它丢掉再买一个新的。
对，而且好像它外层会有一层，不知道是有上过一层膜还是泡油之类的，它外层在新的时候摸起来会顺滑顺滑的，很舒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擦了一阵子之后摸起来就很粗。
而且橡皮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怪，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使用深蓝色，然后大家一直都说那一个很好擦，可是因为我本人现在我的铅笔盒里面我是使用浅蓝色，我觉得浅蓝色超级无敌好擦，就是相见恨晚啊，为什么我长大才知道浅蓝色比深蓝色好用啊？为什么以前所有的文具什么惊喜包里面都是送深蓝色的、欸、它就只是便宜吧。
一定是，一定是因为便宜，而且那时候还故意擦一堆橡皮擦屑出来丢人。
而且你记不记得那个橡皮擦屑还有超级多男生会把屑屑集起来以后再把它弄回一颗球。
哦，对对对，橡皮擦屑球超恶，
超级恶，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上课在那边玩，而且因为有一些橡皮擦不是我刚讲的那一款，有些橡皮擦是你不容易把它擦成很短的一条，很多橡皮擦是你可以一直擦一直擦，你只要维持同样的力道，它的屑屑就会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变超级长，然后你就会把那个很长的屑屑再把它揉揉揉揉揉揉揉成一颗球，然后再把球跟球结合啊、哦，上课都在做这些事情。
对，然后我们班还有人专门去收集那个，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自动铅笔的尾段在屁股要放笔芯那边，它上面其实会有一小节的橡皮擦，然后你要放笔芯的时候要把橡皮擦拿起来之后把笔芯丢进去，我们有人会专门去收集人家 上面那一小节的橡皮擦，然后集超级多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下课的时候就会拿那个东西来丢人，或者是拿橡皮筋去弹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弹到别人身上。
欸，我以前那个小橡皮擦不见我都超难过的、欸、
那你就觉得你的笔好像缺了一角、啊、不够完整了。
对，就要么是那个小橡皮擦不见，要么就是它在上面的那个壳不见，因为你如果都不见的话，你里面放笔芯你一摇噗就飞出去了，这根本就不能使用。
对，需要一个盖子或者是橡皮擦来挡在那个上面，这样子笔芯才不会露出来，然后因为你很常摇那个笔芯，那个橡皮擦的屁股都会黑黑的。
橡皮擦还有另外一款也很常见，就是也是我刚刚去 Google 了，它的牌子名字叫做 Mono。 好，我知道大家一定没有画面，它其实就是它的衣服呢是三条横杠，然后最上面是蓝色，中间是白色，白色中间会用黑色的字写 mono， 下面是一条黑色，
这个也很常见。
可我觉得它很不好擦，
这不太好用，就觉得擦起来粗粗的，而且好像要很用力才能擦干净。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摩擦力很强的那一种，跟那个前面讲的那个白点那个牌子的浅绿色那一款一样，可能国小生吧，我有些时候就是很不好擦的橡皮擦，你用力一擦的时候反而会直接把那个整个纸擦破，就是会撕破。
哦，对对对，没错，超常发生那种把纸擦破，然后你擦破当下就有点傻眼，想说哇，啊，这要怎么办？
对，你超难交代，你知道吗？然后一定会被骂。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橡皮擦还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有一些橡皮擦是那种图案的橡皮擦，然后是五颜六色的，就比方说花朵的图案啊。
哦，形状也是不一样的那种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以前很爱这种图案的橡皮擦，因为我就觉得好可爱哦，谁要用那种大家都跟你一样的橡皮擦呢？可是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这些橡皮擦叫做重看不重用齁。
对啊，那种不都很难擦吗？
啊，不止如此，它还越擦越脏。
对啊，然后你到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图案变得脏兮兮，然后图案通常都只是那种很一般的印刷，所以有时候你手在那边摸久，那个图案都会脱落，然后就很不爽。
而且你真的是越擦越脏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是白纸黑字，你擦完以后变成黑纸黑字，还是擦不掉。
对，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为了就是我们开始用2B 铅笔来考试的时候，还有出那种2B 铅笔专用橡皮擦。
有这个东西？
有啊，通常在那个就是庙或怎么样，他送里面那个橡皮擦，有的时候都会写2B 铅笔专用，好像就是它里面成分有调整过，所以他在擦2B 那种比较深的笔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擦掉的。
所以真的有用哦？
我也不知道哎、欸，但我自己是不太会刻意说要用那个橡皮擦，可是我有一点类似半强迫症，就是那个因为是庙送的东西嘛，
哦，
我就会在考试的时候一定会使用那里面的所有文具。
欸，橡皮擦其实后来到国高中之后，我发现我身边有一派人开始改用黑色橡皮擦。
哦，无印良品有出黑色的啊？
无印良品有出黑色跟白色，然后大部分人都会买黑色，可能觉得比较酷吧。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拿来画画的时候会使用的那种橡皮擦，也是黑色的。但因为我本人不会画画啦，所以我不确定。可是因为当时使用那种黑色橡皮擦，就会有一种它好像比较贵，所以它真的比较好擦。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羡慕哦，我也好想要有这种很好擦的橡皮擦。
而且你有没有印象，那时候会有人刻意去使用素描者他们在用的那种橡皮擦，是更软的那种橡皮，就是摸起来很像黏土，然后擦的时候也会黑黑的，可是它可以揉来揉去，就是它不会是那么硬的。你有用过吗？
哎、欸，我没有用过哎、欸。
就是一小盒，然后是白色的，然后擦的时候它很好擦掉，可是它要是因为它很柔软，所以它可以一直捏，就很像黏土，然后就可以各种形状，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还可以很容易撕下来，很像口香糖，就它撕下来之后会这样啪，然后就变成一小块。那时候我有同学就是忘了带橡皮擦，然后跟另外一个同学借，那同学就直接撕下来一小块给他说，那这个就今天给你用啊，你也不用还我了。那个好像叫橡皮。
Oh!
好像是比较像是就是素描者还是一些就是艺术工作者会比较常用的东西。
我好像是国高中美术课的时候有用过，然后可是就是用完以后要放回去那个盒子里，因为就是那是共用的美术教室里面的。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自动笔啊，橡皮擦有出过自动橡皮擦，你有用过吗？
哈，那什么东西？我只记得有出过一款，就是也是从后面按按按，你可以把它推出来的，是这个吗？
对，就是那一种，它就是一整条的那个橡皮擦。
哦，超级难用，
很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自动铅笔的背后屁股的那个小块橡皮擦，把它延伸成超长一条，然后放在一根笔管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按按按把它按出来，然后擦，那个超难用的，那个超小一个头，然后
超级难用，而且你超级难施力的，
对，
你真的是施力施到我都觉得我虎口那边抽筋了，它还没擦干净，你知道吗？
对。对，而且你很难握，因为你等于是握一支笔，可是你却是要来来回回反复进行同样的动作，不像写字，所以你就很难把那个东西擦掉。但那时候刚出的时候，我们班马上就有人去买，然后真的是噱头，你就会发现它的铅笔盒里非常的干净，因为就是全部都是笔的形状的东西，因为它的橡皮擦也是那个形状的。
这大概是唯一的优势，因为你会摆起来以后不会有那种凹凸不平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有一颗橡皮擦，坦白讲你放进铅笔盒里面的时候，你很难去找到那一颗橡皮擦应该要放在哪个位置是最节省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你刚刚说这个橡皮擦很难放，对不对？诶，没有啊，有的铅笔盒专门有设计给橡皮擦放的地方哦。
Oh my god， 铅笔盒又是一个战场啊！以前的铅笔盒就像是宛如现在，你把手机拿出来可以去跟别人炫耀说你是用哪一代手机一样。当时你的铅笔盒拿出来就已经分出你的身份地位高下了。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完全视同现在的手机。而且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可能从国小就开始了。
我觉得国小是最严重的，因为一开始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其实根本就忘记我的铅笔盒是哪一种，就一定是书局随便买，然后当时爸妈帮你买，然后就是觉得这个很漂亮就会送给你，然后可能它上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图案，可能就只是花花绿绿或是有一些亮片啊反光啊，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帅哦，然后都是一个铁盒居多啦，就是讲到底就是铁盒啦，你外面长得怎么样不重要啦。然后后来呢，我觉得男生们就是开启了这场 battle。
是男生吗？是男生先开始的吗？
我觉得是男生欸，因为后面就会出现了国小的大魔王等级，你拥有它你就拥有最高地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战舰铅笔盒。
哦，这个我觉得的确是从男生开始，然后接下来慢慢延伸到女生。
要解释一下战舰铅笔盒是什么，我不确定它的正式名称是不是也叫这样，就是战车战舰应该都有人叫，它就是一个长方体的铅笔盒，可是它在那个铅笔盒好像是在侧面还是哪里有非常多的小按钮，然后你把那个铅笔盒正上方盖子打开之后，你每按一个按钮都会有一个东西弹出来，就是可能右边的某一个抽屉，像小抽屉的东西，那边可以给你放橡皮擦的会弹出来，然后还会有一格看起来很像放大镜的东西，你按下去以后那个放大镜会弹出来，很小圆圆的，完全不知道可以放大什么东西，没什么屁用。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最重头戏的就是你按下去的时候，它正中央那个可以给你放铅笔的那个地方会翘起来变成一个三角形的金字塔的那个样子，因为这样子你如果把笔放在里面的话，一翘起来你就可以很顺的抽出一支，那是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大家想象哦，你把那一排笔全部都放满，你按下那个按钮的时候，冲，就有一种战舰那个飞弹朝天空的那种那个印象，所以才会叫它战车铅笔盒。哇，我们班男生只要有一个横这种，
真的，而且它那上面通常是卡通图案或者是一些什么动漫图案的，它其实两面都可以打开，它不是只有一面可以打开，它两面都可以打开。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打开里面的东西不太一样，有的是专门给你放笔的，就像你说的那个会升起来的。然后另外一面，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打开来通常是有的人会拿来放尺还是什么，因为另外一面比较扁，所以它那个盒子的空间不深。然后除了这之外呢，一定会有一个小空间是按进去弹出来是那个随身携带的削铅笔机。 就我所知，是一开始这东西的确如你所说，是男生先开始有，然后就真的像战舰，然后后来女生开始各种攀比这些铅笔盒。我有朋友特别跟我说，哦，那时候他们女生那在掀开那个盖子的时候，里面还会有各种东西，就是有的是那种旁边会有一个小支架，可以让你那个盖子撑起来，然后里面还可以拉出一块小镜子。我想说，哈，你国小在用镜子？他说不知道怎么用，可是就是有啊。
哎、欸，好像有哎、欸。
女生的攀比可能跟男生不一样，男生就是可能哇，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你知道吗？把它变成一台变形金刚，好像最屌。那女生可能就是里面各种小给戏，你知道吗？充斥各种小工具就叫厉害。
哎、欸，我先说了，女生的铅笔盒里面，在那个年纪还会出现一个毫无用处，但不知道为什么女生很爱放的东西，叫做香香豆。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
真的闻起来会香香的东西，然后她就会把它放在她的铅笔盒里面，让她打开的时候整个铅笔盒都香香的，但就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处。它除了就是芳香剂，可能就是迷你版的熊宝贝吧，就大家大概这样想就可以了。女生还有一款铅笔盒，也好多人用，它是布的，可是好几层，三大层的那一种。然后它长得有点像是，哇，这要怎么叙述啊？有点像是你现在如果去游泳池的时候，会有那种浮球，长得很像是一个无限那个标志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哦，
就是它已经膨胀到大概变那么大了，然后通常都有三层，然后其实每一层的空间都很大。然后因为是女生嘛，你有那么大的空间怎么样？就跟包包一样啊，你就把它塞满，然后就超大一个，超级重。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你的书包可能。应该有五分之一的空间就只能放那个铅笔盒，然后通常那种铅笔盒，我记得在小时候通常图案都是三丽鸥的，什么 Hello Kitty 啊，什么大眼蛙，就是那个系列。
对，而且你讲到香香豆，我突然想到以前还有香水铅笔。
香水铅笔是什么？你说写出来的笔记香香的、喔？
没有，是它铅笔本身可能有处理过，所以它铅笔本身有香味。
哦，真的是没什么屁用的东西。
对，就是完全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可是就我觉得就跟香香豆一样，就是很多人会把它放在铅笔盒里面当做可能怎么说芳香剂哦，接触香氛自小开始吧，就是一个很好笑的概念。
好啦好啦好啦，我觉得总比它臭掉好，我觉得香的还是很棒，好不好？我没有要全然贬低这个东西。
铅笔盒到某个阶段之后开始转换成笔袋，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用女生的化妆包来当铅笔盒。
坦白讲，外观跟需求蛮像的，唯一的差距就可能是有些化妆包不够长吧，你的笔放不太进去。
对，可是化妆包你也知道，的确有大小之分。然后有的化妆包会设计上面一定会有镜子嘛，在镜子的旁边会设计那个会留好几个那种圆形的孔洞，让你可以放那种化妆品，然后那个也可以拿来挂笔，因为笔上面也会有一个可以方便你放在胸前啊，它就一样可以插笔。我有小时候有一阵子超级流行用那个来当笔袋，然后里面放满。
我只能说这个。铅笔盒的战争真的是只有在国小的时候才会比拼这个东西，后来上国中之后，大家基本上就是各自使用自己的铅笔盒了，而且也很少真的在用铁盒装的了，就大家开始比较走笔袋路线啊，或是用比较小的铅笔盒。我还看过有些人就是不太带铅笔盒，就是那种书包塞几支笔，然后把它随便拿出来就用了的那一种。
对，我还有同学会把笔筒拿来学校，然后放笔筒在桌子上。
这应该是现在上班族普遍会使用的方法。
对，最方便。只是那个时候铅笔盒真的是各种攀比，然后好像你一定要把铅笔盒或者是笔袋放得满满的才叫厉害，你知道吗？那个打开只有一两根的，还会一两支笔还会被人家笑。
你最喜欢还是你自己现在还在使用的铅笔盒或铅笔袋是哪一种？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其实最爱的就是无印良品的那种笔袋，其实它原本也不是拿来当笔袋，我觉得它那应该就只是一般的一种塑胶的袋子而已。
你是说白色，然后一格一格的那一种？
也没有到一格一格，其实就是那个它那个夹链的那一种，就是白色，有点半透明，然后一个夹链。
可你不会觉得那种很扁吗？
可是我笔也不多啊，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喜欢用很多种笔的人，我自己是喜欢用那种笔袋，然后但大概只要一两层就好，不需要太多，然后会把所有的笔都塞在里面。
我自己喜欢的铅笔盒，我必须说，我大概从高中以后。对于铅笔盒的选择又有一套自己难搞的标准，就是我的铅笔盒一定要有两层，只有一层我是不要的，然后超过两层我也不要，就是用不到，一定要有两层，然后前面那一层基本上就是被我拿来放笔芯跟尺的，所以它薄薄的就好，后面那一层就是主要放剩下所有的笔，然后它不用到太大，它完全就是一个笔的长度，这样就可以了。我自认为我这个要求没有到太难，可是我发现我去书局走一遭以后蛮难找的，因为太五花八门了，你很难去 真正找到适合你的，就要嘛就是找到像你比较喜欢使用的那种比较扁的，要嘛就是我们刚刚聊到那种很移花的拿出来要砸死人的那一种。然后我最后我记得我这一款好像也是在无印良品找到，因为我是一个黑色的铅笔盒，可是我发现它也很难找，因为我当时去无印良品的时候它好像是被塞在最后面最后一个，我还要先确认它是不是商品，我已经用到第二个了，然后第二次我再去无印良品的时候，我超害怕它这个东西已经没卖了，因为这也不是什么热销商品啊。因为我觉得你使用的那个比较像是它还有其他功能，它不是，
对，
很多人其实会拿你的那种直接拿来装各种标签贴纸啊，或者是便利贴啊，或是那种很小的那种纸。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很多时候拿来当笔袋或什么的，它可能本来的功能不一定是笔袋，它只是个收纳袋，只是它可能那个大小刚好可以放进笔，然后又不至于大到那种你会觉得很难拿，所以你只是把它拿来放笔而已，有点像多功能的袋子拿来用其中一种功能。因为我现在有发现我有些同事或者是以前的同学他们还有在用笔的习惯的话，每个人拿出来的那个笔袋或者是就是笔铅笔盒吧都不太一样，然后有的很明显就看出来是这个好像应该不是拿来放笔的吧，可是它又可以放笔，就只是它是多功能，然后你可以拿来这样用，然后大家可能就挑自己喜欢的这样用，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更显得你想要找的这种就很难找，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不是使用真的告诉你哦这个就是笔袋。
对啊，国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的美术课还有可能会使用到色铅笔或者是水彩这个东西？
应该是彩色笔先吧。
为什么会讲这个呢？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水彩又是另外一次的军备竞赛
啊，对，彩色笔、色铅笔、水彩这种有颜色的多笔都是军备竞赛，超恐怖。
因为老师都会说，大家要记得去买这个来哦，我们美术课会用到哦，当时叫美劳课。
对，
然后我比如说小时候你真的没有那个概念，你只会跟爸妈说，妈妈我要带彩色铅笔，或是我要带色铅笔，或是我要带蜡笔、带水彩笔去学校。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看妈妈的细心程度，因为像是我们家呢，通常就是妈妈会直接去你房间，然后看你还没有用剩的，然后直接给我，然后我就会直接带去学校，以后我就发现大书特书，因为班上就会有些人带那种什么64色水彩笔。
哦，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你难道以为我当时就是赢的吗？没有，我从一开始就输了，然后我的东西给你还是输，就是输输起，从头输到底。
我们输了一屁股就是人家还要带那种什么，有些那种彩色笔，还是那种一个盒子，然后带来学校，然后你要把它左右很像是那种现在你在电影上面看到那种人家拿来装钞票的那种银色盒子，它就是那个开法，你知道吗？
还有那个情报员的盒子，
对，什么大红色的盒子，然后到班上，然后左右还要把那个壳这样咔把它打开，然后直接摊开来，我想说。哇，这真的是军备展示哎！然后想说，我带来的是什么？我带来的是那种什么那个彩色铅笔，然后你要那个还是纸的，你要把它打开以后自己把它这样拖出来，超烂。
我还记得小时候会看到那种彩色铅笔是那种一盒的，什么48色，然后它是装在一个很薄的铁盒里面，然后打整个掀开来，里面一整排这样子，就有一种我的妈呀，天！
而且他们那种都会照着颜色排，就很疗愈，對對對，就是从红、橙、黄、绿、蓝、靛、紫，然后这样排过去。好好看哦，然后再看看自己的，
对，那时候我还记得，大概很多时候要彩色笔，我应该只有12色那一种。然后我真的有同学会带那种什么64色，然后就真的是一个铁盒子来，然后打开里面一整排的颜色。然后你同学还跟你讲，哦，没有啊，这我哥哥的，哦，这我姐姐的。然后我跟你说啊，那个紫色已经没有水了。然后他想说，我管你紫色有没有水，看起来就很屌啊。
水彩笔也是一样，因为老师有些时候也会说，哦，我们要画水彩，然后你要自己带去，就国小都是这样啦。其实现在仔细想想，第一个不环保，第二个就是，那个万一家里的人很穷，他就是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这些，那怎么办呢？就当时好像没有想到这一些，老师只叫大家要买来带到学校才能上课。水彩呢也会发生一模一样的状况，因为呢，我记得我带过去的就是那种很像是牙膏，很小的那种牙膏，你要一个每个颜色就是一个小牙膏，然后你要把它这样挤出来。
哦，对对对。
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很 OK 啊，这样也很 OK。然后你一转头就会看到旁边那种很厉害的家庭，他就是每个颜色都是一个小罐。 很像是大家现在的粉底液的那种大小，你知道吗？然后它每一个都有一个盒子，把它这样转开来，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单独的颜色。军备竞赛就是那种一排全部都是红橙黄绿蓝靛紫，然后我就是那种看起来已经用到还被混过颜色的一堆颜料。然后当然最可怜的还是有一些那种都没有，感觉好像是左右都借一点借一点的那种同学。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叫广告颜料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我以前在上这种美劳课的时候，我超级羡慕带广告颜料来的同学，因为超方便。因为水彩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要调色的，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很像，真的很像牙膏，你要挤在调色盘上面，然后慢慢这边勾勾勾，把它勾成你要的颜色。可是广告颜料，我真的有同学是真的一个箱子带来，然后一打开里面整排的通通都是广告颜料。然后老师说啊，我们要橘色，然后如果你的水彩颜色比较少的，你就只能用黄色跟红色去调，慢慢调出要的橘色。我们的同学直接看一看，然后就拿了一瓶橘色下来跟老师说，老师这个可不可以？然后老师就说哦，可以，然后他就直接打开那个盖就直接倒出来，甚至也不用倒，他就直接拿笔去沾，然后就可以直接用了。你就有一种好爽哦，为什么还要在那边勾半天，然后调半天，老师还说这颜色不行。
真的是美劳课完全体现贫富差距，我觉得比音乐课还夸张。因为音乐课老师不可能叫你真的买一个什么萨斯风，然后带到学校来嘛？
对对对。
可是美劳课就会很明显会出现，还有包括你有几个水彩笔啊？有些人就只有两支，有些人一整把十几支。
对对对，还有那个粗度不一样，那个毛的笔细还是笔粗那种程度不一样的。我想说，哇塞，你是画家是吗？
我当时因为都是用你用完以后剩下来的那个，很多水彩笔都被切了，好不好？根本就没有办法用。
对，而且我跟你说，通常这种情况下，那个我大概也没用过几次，你知道吗？
现在的小孩子是不是已经少了一大半乐趣了呢？因为应该现在你问他说你是用铅笔写吗，他跟你说对啊，我是用那个 Apple Pencil 啊。我不是说这个，其实想想以前国小学生，如果国小老师要送给小朋友礼物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送吃的啊，你送什么巧克力其实也没有多健康嘛，你就直接说我送你一个新的铅笔盒，搞不好小孩子就超开心，因为他地位会提升。欸，以前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件事。
我们以前有吧，有的些什么比赛的奖品都是文具啊，然后大家就会反而很不爽，觉得说那东西我自己买就好了，为什么你要送我文具？还是纯粹只因为他送的太烂？
对，我觉得这是重点吧。每次都说要送文具，然后打开都是不是你会常用的，或是不是现在最热门，你拿起来会很厉害的那些文具，感觉都是像是那种文具店卖剩的，然后不知道去哪里，就直接拿来当礼物。
我还宁可你给我图书礼券，我可能还可以去文具店拿来买我现在流行的文具。
对呀、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其实只聊了前半部。我们还会有下集，因为没有想到这么冷门主题可以就是聊得这么不亦乐乎。我们如果有漏掉什么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啊，就是你可能国小还有一些什么，就是拿这些文具来跟人家交易还是交朋友啊，搞不好也有发生，那我们可能没有聊到。
对对，太早就开始一物一物了是不是？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拜拜
拜拜。